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3号，公元2003年7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昨天再度赴拉萨克访问，印度喜马希尔邦将加强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中国连降暴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20亿人民币，中国依然面临新旧传染病双重危险。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昨天再度前往拉萨克弘法。昨天早上8:40，达赖喇嘛从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启程，途经达仁萨拉嘎格小西机场，直飞拉萨克努日地区弘法。受拉萨克努日佛教协会、强子区级仁波切、梯次寺院堪布、努日回教徒和佛教徒的共同请愿，达赖喇嘛将在拉萨克努日地区从事为期10天的佛事活动，于下月初返回达仁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印度喜马希尔邦将加强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根据印藏有协日前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设立在印度喜马希尔邦的印藏有协全体成员日前在喜马希尔邦的松德南嘎城市，按照加格达纳塔教授的指示，在印藏有协会长苏尼马特加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座谈会，部分县级高干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中主要谈论了有关截止8月31号为止新增加印藏游协成员数量等部分事宜。通过新增成员计划于9月27号在喜姆拉县、10月7号在冈日县、10月14号在乌那县以及10月20号在哈密布县等分别就加强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方面召开座谈会。同时在缅甸、咕噜塔霍斯比底等各县中所召开的会议日期决定日后公布。设立在喜马希尔邦的印藏游协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还透露，该协会将于本月22号以印度总理瓦吉帕伊访问中国和西藏问题为题，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一次研讨会，其后在印度坚地港城市于9月5号到7号以如何全范围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为主题举行一次为期3天的全国会议。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国多个省份5月以来连续暴雨，15个省区、17条国道发生不同程度的毁坏，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近人民币20亿元。中新社报道说，今年入汛以来，中国部分地区持续的降雨，造成了山洪爆发，并引发土石流与塌方等灾害。重庆、四川、安徽、西藏、贵州、湖南等15个省区的公路桥梁设施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坏，多条国道在短时间中断。中新社报道说，截止7月14号为止，国有17条国道发生不同程度的损坏，并有48条省道与大量县乡公路损坏。中国交通部为此紧急下拨1300万元予以抢修。据了解，目前除了108线四川会里段外，其他路段已经基本恢复通行。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说，两岸间往来日趋密切，一场 SARS 风暴却让台湾各界正视的密切往来可能面临的威胁。事实上， SARS 并不是中国最可怕的疾病。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导致中国最多人死亡的当属狂犬病，肺结核、梅毒等传染病则有卷土重来之势。在非典型肺炎 SARS 之外，中国可说潜藏传染病的重重危机。中国卫生部统计，今年1到6月，中国各地共发生100万例法定传染病病例，并且造成2200余人死亡，其中狂犬病死亡率高达90%，共有近500人因此丢了宝贵的性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统计还只是中国卫生部门可掌握的资料，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卫生系统之落后，咨询之不够公开的透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应只是冰山一角，并非全貌。中央社报道说，由于部分新发传染病目前还没有分离出病原体，不确定性高，可能预测何时何地会发生，就如同非典型肺炎 SARS 一样，无法做好相关的准备。因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长徐建国部委员，新发传染病将是中国以及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的问题。各种情况说明，非典型肺炎 SARS 虽然暂时远离，但是中国依然笼罩在传染病的阴影中，面临新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发，这种提高显然是有利的。另外，把整个藏区统一起来还可以避免对同一个藏族实行不同政策，这种问题曾经造成过灾难性的后果，如同50年代西藏自治区保留传统的制度，四川省藏区却实行民主改革，结果导致叛乱，留下至今难解的西藏问题。整个藏区的统一和自治对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好处，从此可以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不需要再对藏区巨细无遗且不被领情的操心。自治后的西藏必须自己面对问题，自己负起责任，中国政府及时继续给西藏援助也不再是应该的，而会得到相应的理解与感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被考虑在内，贴近民主制比西方民主制更容易被北京接受。西方民主制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公认的敌对格局，实行西方民主制就意味共产党的失败。如果在西藏实行西方民主制，结果肯定是达赖喇嘛的人上台，共产党官员下台，双方斗争了40年，这种结局是不能被共产党接受的。贴近民主制跳出了胜负的格局，它不属于任何一方，在它的格局中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流亡藏人及时回到西藏也不能以流亡集团的身份掌权，因为在经验的范围内组成的替先不受宏观层面和大众传媒的操纵，就不会有政治集团立足的基地，每个想当选的人都得进入实际的生活，在那里流亡者和共产党员完全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此抱一希望，如果达赖喇嘛把他的留在中国以西方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改变成留在中国以贴近民主制实现整个藏区的高度自治，北京政府可能因此变得多一些弹性，双方的对话也会更容易的开始。我一直提醒坚持独立的藏族朋友，不要只想独立的好处，而要更多的想独立的难处。 如果有一天西藏独立，当胜利的狂欢过去之后，立刻面对的就是每天非常具体平庸的柴米油盐，一点不能少，全要靠自己解决。那时西藏首先面临的困难，一是如何建立边防，二是现代化意愿怎样维持。西藏自身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在上万公里的边界建立边防，而如果没有边防，且不说抵御外敌入侵，就是西藏被世界人口压力最大的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所包围的地缘，不防范周边20多亿人的渗透也是不行的。要建立边防，西藏只能依靠一个大国，不是中国就是印度。如果西藏在脱离中国的同时把边防交给印度，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的，结果就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冲突。那时西藏成为两个亚洲巨大的战场，自身必将首当其冲。从这个角度考虑，与中国保持统一，由中国继续担负西藏的边防，是避免引起边局与冲突的稳妥之道，符合西藏自身的利益。听众朋友，现在你听到的是由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对西藏50年的统治，在西藏社会嵌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现代化部分，完全依靠中国的供养才能维持。从这样的数字，1997年西藏本地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当年财政支出是38亿1952万元，高出收入12倍的赤字全部由北京补贴。可以看出，西藏本地资源对维系西藏当今社会相差多远。如果西藏独立，中国来源中断，西藏社会的现代化意愿就无法维持。有些藏人把希望寄托于西方，但西方援助即使会有，也不可能像中国的财政支持那样长年累月，数额巨大。或者有的藏人认为不要现代化，西藏也可能生活。然而问题是，不管怎样看待现代化，它已经是现实的存在。1994年，西藏自治区的国有单位职工共有16万人，即使仅把这一部分人看作西藏的现代化部分，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接近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5%。如果听任西藏的现代化体系瓦解，这15%人口的出路是什么？会不会造成社会的震荡？而且他们是西藏社会最有能量的群体，不解决他们的问题，西藏社会便无法稳定。因此，西藏与中国保持统一不是西藏的委曲求全或迫不得已，而是西藏自身安全与稳定所需要的。其实，只要实行贴近民主制，即使没有独立的名义，独立的实质也差不多都能实现，同时又可以通过统一弥补自身的不足。尤其是中国也实行贴近民主制，保持统一对少数民族就更好，是只有好处。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疑问，即使整个中国都实行贴近民主制，以西藏人口与汉族人口相差之悬殊，西藏人的意志难道不会被汉人的意志淹没？这里首先应该记住，贴近民主制形成的是自治体，而不是形成民族或其他什么事物。所谓自治体，就是从本体利益出发。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汉民族联合成一个自治体，藏民族联合成另一个自治体，才会形成两个民族相对的关系。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